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四十五集，小晴进也不对，退也不对，屈也不是，伸也不是。
是不是我在这里让你们觉得难堪了？
舒彻低声回答：“我是怕你难堪。”
这是工作，服务与被服务不代表人格差异和身份高低。我为什么难堪
？OK， 我也不想我公司的开幕 party 变成你们仨的第二战场。
我做了什么超出我工作范畴的事情吗？
你所到之处总是是非之地，我希望这里可以幸免。
你为什么一直这样看我？
抱歉，今天我没有时间讨论你的做人。安妮，带萧青小姐去找财务。萧青眼里瞬间就翻涌上了泪水，她并不畏惧舒彻背后咄咄逼人的恶意，但是她半路杀出的好意为什么却让她如此脆弱？最让萧青如鲠在喉的是，就连舒彻对她的保护都出于他对她居高临下的偏见。为什么对骚扰、委屈和羞辱都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他，唯独对舒彻做不到泰然处之呢？
舒彻，
妙莹走近他们，显然是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用责怪的眼神制止男友。他对萧青十分抱歉，又不知道如何圆场。
不好意思，萧青，我陪你去结账。
萧青拒绝了妙莹。
不用，我自己可以。
安妮走过来引导萧青。
萧小姐，请跟我来。
辛苦你了。舒彻对准备离场的萧青礼貌致谢。萧青语带嘲讽地回呛了他一句：
谢谢惠顾。
说完扬长而去。妙莹低声责怪舒彻：
你这种态度会伤害萧青的。
我只能这么处理。萧青背着工作箱走出 party 会场之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诚然追赶出来，正好看到她泪流满面。这是她第三次看到这个强悍的女孩流泪。第一次她为 ICU 里的母亲，第二次是在刑法课上。
对不起。
萧青摇掉脸上的泪珠。
为什么对不起？这里没有人对不起我。
我为自己向你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你才无辜受到这份侮辱。
没人能侮辱到我，让我感受受辱的人其实是我自己。为什么嘴上坚定，心里坚信，自食其力不丢人，值得自豪和骄傲，可在这个场合却依然感觉自己低人一等。面对你们的优越，平时的自信瞬间土崩瓦解，我依然还是那么自卑，嘲笑世俗的眼光，可是自己还是做不到不以为意。鄙视势力，但血液里仍流淌势力因子，这就是我。今天我终于知道，我还远远不够强大，我做不到相信自己相信的事。只有有一天真的强大了，我才能坚信自己的信念。但现在还差得远呢。
说完，萧青绕过诚然走了。诚然从未见过这样一个消沉气馁的萧青，连他那样从不依附于人的人都惧怕自食其力被嘲笑，连他那样不卑不亢的人都因为阶级差距而自卑。他今晚的挫败颓丧让他无能为力。从目送萧青离开到返回 party 现场的一路，诚然感觉他的胸腔都要憋得爆炸了。如果不把淤积在心口的东西倾泻出去，他们一定会转化成针对一切的破坏力。诚然一步窜上舞台，不由分说从司仪手里抢过了话筒。
大家都停一下，我从来不当众讲演，因为我这个人拿我爸的话来说，上不了台面。
来宾一片哄笑，以为这位花花公子会像往常一样要贡献一段插科打诨、泥沙俱下的脱口秀。
但我今天忍不住想说几句话。 你们当中有些人注意到了，但是更多人毫无察觉。刚才为你们提供服务的女招待离开了这个 party， 她是我姐的闺蜜，这里好多斯坦福大牛的校友，法学院的在读 JD。
绿卡第一个意识到今天讲话的这个诚然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气得喷火。
神经病啊，他要干什么？
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出现在这里就源于别人对他的侮辱。有人想让他在这个 party 上以招待的身份为他的闺蜜、他的朋友和同学提供服务，即使没有言语轻慢和恶语相向，对他也足以构成下马威了。今天来参加 party 的朋友和我一样，大多数家境优越，都是天之骄子，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他要经过怎样的心理建设才能不卑不亢，面带微笑站在我面前呢？即使出于善意的保护让他离开，我们的好意反而成了伤他最深的那一下。因为他努力维持的坚强，就算能够抵挡恶意的轻视攻击，也承受不了善意的居高临下。舒彻闻言一愣，善意的居高临下，诚然说的难道不就是自己吗？绿卡气急败坏地冲台上的诚然嚷嚷，
走都走了，你还要给他致个悼词吗？
不是，我其实想说一说我自己，我们包括我自己，今晚都伤害了他。尽管方式不同，有人出于恶意，有人出于善意，因为我们都势利。你们赞美独立自强，可在现实里我们拼的都是爹的钱。你们歌颂自力更生，可谁无所事事我们就羡慕谁。你们嘴上说着打工骄傲，可在心里谁都认定打工是贫穷的符号。我们个个口是心非，嘴上鼓吹着，其实却在贬低践踏，嘴里不屑的，实际上五体都在膜拜。
妙莹开始用欣赏的眼光凝望他的胞弟，微笑着对舒彻说，
怪不得都说爱上一个好姑娘相当于读了一所好大学，他这练师的太划算了。
狐朋狗友们在台下冲诚然起哄，
还说我们呢，你自己什么德行啊？啊？
我呀，我比你们还不如，我就是大声宣布我有资本不劳而获，无所事事挥金如土，被羡慕嫉妒恨的那种高富帅。我就是不努力不奋斗不上进，还过得比谁都好，女朋友比谁都多都漂亮，谁不服都要忍着的嚣张存在。你们说我拼爹，没错，我就拼爹了。没有摊上我这样的爹，各位，我对你们深表遗憾，您呢，下辈子脱生请早。
直到遇见这个女孩，我突然对自己的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心虚了，脸红了。她真的让我开始相信你们嘴上挂的三观可能是对的，因为她不仅那样说还一直那样做。你们之所以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凭着自己你们可以强大到嘲笑和藐视靠拼爹凌驾于你们之上的庸俗的我。但是他信，也是他终于让我意识到，从小到大我身上流着势利的血，把凡是比我穷的人一概当成 loser， 用我爸的钱吹自己的牛，刷自己的存在感，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甚至可耻。穷只是一个出身，阶级就是一个胎记，既不代表现在的你，更不代表未来的你，不是当下，更不是永远。这是他让我知道的事情。我第一次
面对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自惭形秽。对，即便穷又怎样？每一份与生俱来的穷都不该是耻辱，但每一份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努力都值得被膜拜。
妙莹情不自禁，一个人给弟弟热烈鼓掌，来宾们纷纷应和，现场一片掌声。
但今晚他也没做到。离开前他对我说，他还远远不够强大，还没有做到相信自己的信念。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就走了。
掌声停息，众人肃然，现场静默。诚然的悲观，每个人都听得见。
我现在想起一句话，但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可能没有告诉他的机会了。我想对他说，至少你已经让我相信了你的相信。
一个人的掌声再次响起，这次是舒彻。他也为今晚让他刮目相看的熊孩子鼓起了掌声。
对不起舒彻，我说的这些和你公司开业一点关系没有，喧宾夺主了。
舒彻不以为意，向台上的诚然竖起了大拇指。绿卡突然感觉自己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走掉的萧青留下一个光辉的存在，而他的精心算计最后落了一个灰头土脸，一败涂地。他要哭了。田园科技开幕 party 结束之后，宾客散去，诚然还滞留在现场不走。他怕一回程家别墅就掉进了绿卡的守株待兔。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舒彻回身见到了百无聊赖的诚然。今晚他有了一种感觉，能让诚然说出那些振聋发聩的话，能让他发生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能引发他如此大彻大悟的萧青，和长久以来自己认为的那个萧青，会不会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距？自己的认识是否客观公正？他是否被一叶障目，见到的并非真相？舒彻第一次产生了了解萧青的愿望。舒彻主动走上前去问诚然，
你是不是知道萧青很多事情？
哦，算是吧。
关于他，我想了解一些。
你问，如果我知道的话。
法学院的安德森教授给过他一份校内工，我目睹过一个叫做劳拉的美国女孩，指责萧青跑到教授办公室去哭，用不正当的手段抢走了属于他的职位，还当众泼了萧青一头一脸的果汁。
哦，这件事情我没听说过，萧青从来是报喜不报忧。
诚然突然反应过来，
哦，怪不得后来他找安德森教授辞掉了那份校内工，跑去校外打黑工。
诚然说的情况让舒彻非常诧异，
校内工是他主动辞掉的？
是啊，因为他说不愿意被特殊照顾。
他知道获得校内工是教授给他的特殊照顾。
啊，他当然知道自己资历不够了，校内工给他的确有失公平。可是安德森教授是出于好心，一个妈妈遭遇车祸躺在 ICU 50多天，至少需要康复治疗一年，因此差点辍学的留学生难道不该被照顾一下吗？
车祸、ICU、康复一年、差点辍学，这四个关键词一从诚然的嘴里冒出来就震惊了舒彻，还有刚刚返回现场的妙莹。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第一次得知萧青的家庭变故。舒彻问诚然，
你说谁？萧青吗？他家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两三个月前吧。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
见舒彻和妙莹一起摇头，诚然耸耸肩。
哈，
看来他谁也没告诉。
舒彻追问下去。所以他要挣自己的生活费。
是啊，他妈妈的治疗不在医保范围内，全部要自费。他家一下就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个傻妞自己这种情况还抱着公平公正不放，硬把教授的好心还回去了，只好自己去打黑工，还被大叔骚扰，最后被我弄丢了工作。
舒彻还想探究更多，那他在刑法课上睡觉是怎么回事？那天你在下课还冲我嚷嚷，问我知不知道他每天比我辛苦努力十倍。
那天啊，之前他一宿没睡，通宵在医院，上课能不犯困吗？
他病了？
不是他，是他房东，一个没心没肺的 open girl， 其实是个有大面积心理阴影的可怜妞，被生父抛弃，被继父骚扰，最后被亲妈发配到了西部。前一天他妈突然出现，强迫他回纽约做肾脏配型，因为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得了尿毒症，想要移植他一个肾。
舒彻惊讶的合不拢嘴，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生活远比电视剧更加狗血，然后 open girl 就个案自杀了。萧青跑遍了旧金山的酒店才找到他，破门而入的时候 open girl 躺在浴缸的血水里。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挺过来了呀，好在有萧青。
诚然冲舒彻撇嘴翻白眼，
人家一整夜忙着救死扶伤，而你却对他落井下石。
舒彻和妙莹的心里都为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的无知无觉丝毫没有伸出援手帮助萧青而深深的内疚，舒彻更因为他对萧青的雪上加霜而忐忑不安。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诚然自我感觉正良好，
我就是萧青的官方发言人。
舒彻决定问出最后一个在他心头缠绕了许久的疑问。
你见过他平时开一辆日本车吗？是不是只有我和妙音看不到的时候他才会开那辆车？
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抛出这个疑问之后诚然不遮不掩地道出了那辆车的真相。
日本车？哦，你是说我爸贿赂他上法庭翻供那辆车吗？
这句话让妙音目瞪口呆，这是他闻所未闻的事情。程伟还给过萧青一辆车，为了让他上法庭翻供。诚然得意洋洋，
这个事儿我就更清楚了。
你怎么会知道？
舒彻只是想通过诚然了解车的下落，因为除了最初那次跟踪萧青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开那辆车。但是关于那辆车，诚然显然知道的更多。
他为了还掉那辆车，把王特助堵在卫生间里都不敢露头，后来老汪逃窜回国才总算躲掉了。
舒彻第三次惊诧，
萧青把车还了？
啊，他找老汪就是为了还车，但怎么还都还不掉，最后没辙了，只好找到我，让我把车交给我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在我开庭前还是开庭后？
开庭前几天吧。
舒彻知道自己错了，原来萧青根本没有接受那辆车，拒绝了陈伟的贿赂。他看到的远非全部，却自以为是那就是真相。从那个时刻起，他开始误解萧青，此后一错再错，一直错到了现在。